就是你想要就是试试看嘛。我其实到现在我会觉得反正我是 nobody， 就试试看，因为你不是你就可能错过机会，或许你可能试了100次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回应你而已。
所以你一开始
欢迎来到这一集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今天我们运动人的 Pancave 呢，也是要访问一个蛮特别的运动领域，算是运动幕后工作者。他不是运动人，但是我觉得运动人不能没有他，
真的不能没有他、欸、每次比赛我都绝对要找到这个人出现，我才愿意好好的继续跑下去。
这个人就是运动摄影。但是老吴，你讲这句话表示你对运动摄影有一个你自己的定义，还有你对他工作内容的想象是定位在赛道上帮你留下倩影的那个人。
对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啊。但而且我每一场比赛我都是摄影师在哪里我就跑到哪里去。
嗯，但是摄影师结果还是不拍你，是不是？
对，因为我只要跟你跑在一起的时候焦点都会在你身上，我回去找照片都找不到我，或是找到一个糊的我。
我记得我们，
所以我觉得运动摄影师都有一点重女轻男。
对，我记得我们一起跑一场马拉松的时候，就你都没照片，都失焦。
对，而且我从头到尾都跟你跑在一起，几乎。
对对对，所以你都是前景深。
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再也不跟你跑在一起了。
这也是一种朦胧美，好不好？
我觉得摄影师就是这样，拍两个运动员，然后拍了10张的啦啦队。
这是一般人啦，就是一般我们运动人，大家对于运动摄影的概念或者是想象。可是有一种运动摄影，我相信大家也不能遗忘他们的存在，他们是更专业一些，例如是在专业的比赛场上，职业运动员或是国际赛事，我们会需要大量运动员的照片。
真的，尤其我们这次在奥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从日本回传回来的瞬间的照片，我觉得哦，运动摄影师真的很厉害。即便我们没有在现场看到比赛，或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转播，但是有那一瞬间定格的画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比赛的张力到底有多强。
嗯，要怎么样成为这样最高殿堂的运动摄影师？他跟一般赛道上的运动摄影师又有什么不同？或是他跟商业摄影师又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就是在奥运时期帮我们带回这么多照片的奥运特约摄影师。欢迎猴子。
欢迎
猴
子。
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猴子有一句名言，就是在你的自我介绍栏位有一句名言是说，你不在运动摄影的路上，就是在规划朝圣这条路的旅程当中。所以这是你我的志愿其中一栏，是吗？
对啊，算是。
从、
啊、
小
从小的话就是想要成为那个运动选手嘛。嗯，但这条路断了，你就只好找别的方向了。
断、啊、了吗？你是哪一条筋断了？为什么说断了？
没有，就是小时候，因为我那个我这个年代，我小时候国小那年代中华职棒最盛行的时候，
真的、啊、
大家都很想成为职棒选手。对啊，刚好我读的学校离高雄的立德棒球场很近，所以那时候就很希望成为棒球选手。
那什么时候发现这条路断了？
爸爸说怕黑不黑的啦，所以我们就到别的学校。因为我如果直升的话是就是那个是棒球学校、
嗯、
对，就是国中的话在球场旁边而已。
所以是家人反对？
对啊，因为老一辈的还是稍微会比较传统的观念，说然后以后会比较有前途或什么的
啊，好可惜。我觉得其实好多家长都因为还没有看到那样子的发展，就先去做了这样的决策，事实上有可能扼杀很多运动员。说不定如果你当时真的直升的话，你现在不是运动摄影啊，你是第二个陈金峰之类的，
应该已经退休了吧。15岁就可能20岁就隐退
了，然后进入了棒球名人堂，是不是？
可能在当教练啊或领队啊这样。对。
不过其实猴子蛮特别的，是因为呢很多摄影师其实是直接进入媒体业，比如他就变成是新闻摄影或者是杂志社的摄影。可是猴子其实是拿到第一张你的媒体证，你的摄影证的时候，他是你还没有成为媒体的一份子，你就完全是出于对棒球的热爱就拿到这张摄影证，是怎么拿到的？
就是2016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张志豪，中华职棒的选手叫张志豪，那他在争小编嘛，那我想说就去试试看啊、嗯、因为本来就对拍摄很有兴趣了。然后一开始我们进去拍也是在观众席上，有没有想那么多、嗯、然后因为他小编群里面有一个叫小白的，他是兄弟的员工，就是行销的、嗯、然后也是现在的应援团的那个团长、嗯、对。然后2016年的4月还有5月，他就说有一天我给你一张一个东西，
然后我那天去的时候就是一张临时的摄影证、
嗯、
所以我本来是在观众席上面拍嘛，那有那张摄影证你就可以进到
媒体系，
媒体的专用的摄影席，对对对。然后我还记得在洲际，就是台中洲际棒球场，算是比较现代的球场，所以它的摄影席离球场是几乎连在一起的，对，在一楼。
所以那天有点像是神秘的礼物给你的肯定之类的，
得到一张门票，
对对，入场券啊、嗯、都开启了我不可思议的人生。
但是所谓张志豪在争小编这件事情我也蛮好奇的、嗯、老吴其实也是兄弟象的球迷啊。
对，你好，我抓抓
抓抓
抓抓好
今年六亚有什么感想？哎、欸，没有啦，完了，
不好说，
要
被
抓抓出征了，
不好说不好说，我蛮惊讶。
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所谓真小编，是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的小编吗？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刚好很盛行，就是、欸、球员然后经营社群媒体嘛、嗯、那时候 Facebook 是 最流行的、
嗯、
所以有的是球员自己经营的啦、嗯、那有的就是小编群互相经营，然后球员可能也会在其中这样子。
那那时候拍等于你们整个团队是只有在球赛的时候会去帮球员经营这件事情，记录这些点点滴滴，还是说你们有点像贴身，比如说从赛前的练习、平时的练习，或是球员的私生活，你们会跟到吗？
欸，都会，私生活比较不会啦、
嗯、
私生活可能我们自己跟他约吃饭，那就比较不会 po 文啦、啊、对啊。然后如果是像球迷会的话，那种另外的活动 就会 po
练习，也会
练习。练习是我本来就很爱拍练习，所以基本上练习到比赛中间都会拍摄。对、嗯、
所以你在拍张志豪之前你有拍摄过其他的运动赛事吗？不然你为什么可以一开始就抓住这个机会成为张志豪粉丝团的小编之一呢？
那就缘分啊，就是一种
chance。
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本来就很喜欢运动，那所以其实在进入这个之前，我之前都是写部落格，就是我那时候很喜欢日本职棒嘛，那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好几次，然后拍摄、欸、就是在观众席上啦，然后介绍你怎么买票，因为那时候就是中文还没，就是他们可能很多球队没有做中文网页，所以你必须你要会日文、嗯、然后你要会你才能进去网络上先买票，买到你想要的位置，你才能坐第一排啊，才能近距离去拍摄。
所以早期就直接先去拍 日本职棒大联盟，
日本职棒，对，
超酷的。
等于那时候要应征这个小编位置的时候，还是有 send 一些作品给他们看。
对，
也还是要先有基础的啦，总不能说我只是出于对张志豪的热爱，然后随随便便手机拍几张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还是会有先有一个底子。
对对对。
那在这之前，摄影你就等于是自学自己玩。
其实我到现在就是。到现在一直为止都是自学、
嗯
哦、或是看一些前辈的作品啊，然后或是现在 YouTube 很红嘛，就你可以上去看一些教学这样子。
我发现猴子是一个蛮热于毛遂自荐的人，因为其实我们在华人圈里就好比那个小时候上课，上完课老师问说小朋友有没有问题，或是有没有人自愿上来，其实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猴子的一个特质是说哎、欸，我来应征，或者是到后来你进入 TSNA 也是你自己写信说我要我要，你写信给曾文成曾公说你想要有这个机会，看是不是可以请他牵线，或是有没有机会，这个都是你个性上是很毛遂自荐
主动争取的类型。
对对对，
就是你想要就是试试看嘛。我其实到现在我会觉得反正我是 nobody 就试试看，因为你不是你就可能错过机会，或许你可能试了一百次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回应你而已。
所以你一开始毕业的时候你就有尝试着要应征类似的工作吗？
欸，其实那时候不是说之前说那条路断了嘛，就是没办法成为棒球员。
嗯，
对。那我后来就是国中的时候就立志希望可以考上文藻，对，就是外语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ESPN 也很红啊、
哦、
还有卫视啊，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些主播
可以看国外的比赛。
对对对，然后他们英文怎么这么好这样子，然后即席翻译，我就觉得哇，或许我棒球路断了，我可以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体育主播。
我靠，目标超级明确的、欸嗯、
对、啊、
所以你其实不管是摄影啦、小编啦什么，你都是围绕着运动这件事情在打转。
那时候啦，对，那时候
对，就我没办法成为运动员，运动所有的周边，他如果摄影没有应征成功，他可能会应征运动员的化妆师、彩妆、发型师之类的。
对，不对，可是他现在分明正职就不是摄影师啊所以当初应征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会变这样？
哦，现在现职在台湾高铁嘛，那我一做就做，现在是15年。对，
一份工作十五年真的厉害。
对啊，然后其实这是第三个面试的工作，那前两个 因为我不是说我还是很想要朝体育主播这个方向嘛，那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实习的时候就会接到一些国际大型赛会，那像这个我都会去争取 去做实习这样子，然后做实习嘛你就有经验，然后认识一些了解怎么国际怎么运作这些活动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一些底子，就是你说不是媒体业，其实你都还有默默在观察，并不是说误打误撞就这样闯进来，也都还是有累积的。
对，那我记得我毕业五专毕业，然后好像中间有去，我忘记时段了，但是后来有去民视，高雄的南部中心去做那个攻读生，就是因为还是想要走这一行嘛，然后我退伍的时候就有机会面试到未来体育体育台，对，然后第二个是职棒杂志，然后第三个才是台湾高铁，对啊，所以就是前面两个还是有面试的机会，当然没中，现在想一想好像就是用别的方式进来这个圈子，
绕了一圈但还是进去了，
对啊对啊，
但这一圈真的蛮厉害，我必须要这么说。
那后来写信给曾文成曾公的时候，你是说
怎么介绍自己的？
曾公的反应是什么？那时候你们已经认识了还是说完全不认识？
就算是崇拜一个前辈，因为我也是看他转播长大的嘛，
对，
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对对对，我们同届
同年代，对，然后就是那时候有时候会私讯啊，因为我写一些部落格嘛，介绍球赛啊，介绍球场啊这样子，那我都会请他帮我看一下这样子。对，那2016就当然有一些拍摄累积作品嘛，兄弟像那边，对，然后2017我记得是 WBC， 就是世界棒球经典赛，然后因为我之前其实也很想要拍国际赛，对啊，就是前几年都有国际赛来，但那时候都是以球迷的身份，对啊，然后后来就是2017我就超想要希望有机会，因为你如果不是媒体的话，你不没有办法申请，
对啊，国际大赛没有办法申请那个摄影
证件，对对对对 对啊，我还问过很多单位都碰壁，那后来因为曾公曾文成他就是有 TSNA 这个嘛，然后就问他了，那他也愿意帮我做申请，然后就非常感谢。
所以你写信给曾公，他帮你做申请，但那时候你还不算是 TSNA 的一员，还是说那时候你已经曾公对你的定义已经是说 OK， 那你就来当我们的特约摄影吧？
应该还不算是吧。然后刚好
帮你申请摄影证吗？
对对 对，
不是把你招募进来，
没有，
还没进行到这阶段，
对啊，因为还有正职啊，对啊。然后后来刚好经典赛完之后，刚好就佐接受，就佐君哲佐接受，那我们才有后面的合作模式，这样子才算就是之后台湾的赛事啊，不管台湾或是国际的，他都会做帮我做申请证件的动作，这样子。
那有了这次拍摄 WBC 的机会，你应该非常记得当下的心情吧？就第一次以摄影有摄影证的身份进入大型国际赛，我觉得那感觉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忘怀。
对啊，蛮难忘。而且其实我们一开始到韩国，因为他首轮是在韩国打嘛，然后我们一到的时候，你要去领证件啊，就会发现我们的证件有问题，就是它有分很细嘛，你是平面摄影跟如果你是电子媒体的话。那个证有差别，所以我们被弄到电子媒体，所以我们在赛中其实是不能下去平面摄影席拍摄的。
那你们距离就
对，所以我只有赛前赛后可以进去球网拍摄，然后赛中就是你只能还是在观众席上拍摄。对啊，但是没办法，可是其实还好，我觉得就像我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有时候你在摄影席并不会拍到最好的照片。我说真的，因为像那时候我有些照片真的是在观众席上拍的，你如果在摄影席，你可能抓不到那个角度或那个瞬间。对啊，那我一直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做一些访谈嘛，或是经验分享的部分，那我都会跟大家说，其实摄影席或许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那就是观众席或其他地方也是有可能拍到好的照片，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尽量可以在观众席上拍摄的话，也是可以拍出好照片的。
而且你一开始就是在观众席上累积你的经验，
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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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是啊，
在观众席上才是你的主场啊。
对啊，是啊。
那好的摄影其实会走动，就是他不会真的只待在原本所给媒体的这个位置，他其实会在球场当中自由移动的。
对对对，因为我的拍摄方式也是这样。可是我必须帮前辈讲，他们有发稿的压力，因为他们有很多即时要发，所以他们有不得不，我就是只能在这个点或这个点 他不像，因为我们算打卡嘛，网络媒体，
对，
老板也给很大的权限，他对我算蛮好的，虽然说对网络上应该搜寻得到啦，那我做过蛮多访谈的，
你要告诉我们关键字啊，搜寻的关键字
数字79再上去一点点没有啦，就是爱之深者之切嘛，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好是、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出身的、所以你有很多新闻的专业性你是不知道或不够的、那我觉得那时候合作就是他有提点到很多，对啊，像我后来刚好很幸运哦，2017年初是在韩国，跟后来有飞日本嘛，日本只有我去，因为我必须先化假，因为我还有正职的工作，那我不得不，所以最后中台湾被淘汰了，我还是要飞到日本，对啊，可是那时候很兴奋，是我可以踏上东京巨蛋的、那时候证件就没问题了、我可以踏上东京巨蛋的人工草皮跟摄影席，
那真的是很棒的球场，
就像球员他打球可以登上东京巨蛋那种感觉，还是一样的。
对，一种朝圣的心情、
最高殿堂的舞台。
对对对对。然后补充一下，就是刚2017年尾刚好还有一个亚冠赛，就是类似台湾、韩国跟日本三强，然后大家去给年轻选手办的一个比赛。然后那时候我拍了一张我自己觉得非常厉害的照片，就是谁的？就是请某一个选手可能走过来，然后我趴在地上，其实大概趴了半个小时做测试。对，然后只为了一个这个景，那我觉得很像拍起来很像电玩封面哦。结果因为新闻画面其实要还是要人的脸出现，
对，
那个是背面，所以后来有、
背影很帅，但是不能拿来用新闻画面，
对，他就是否创作，就不是新闻画面。可是后来实习生就有用，就被老板骂，对，所以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对啊，
我懂，因为有时候新闻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常常公关部要发稿啊，或者是说记者会发稿，你不可能去拍那种很比较风格型或是比较写真类的东西，虽然或者是艺术感太重的，说真的啦，不管是体育界或者是就是艺能界，发稿你就是要人大身材好，
对，
差不多这意思，
对，而且你要看得出来是谁在做什么事情，这才是新闻画面要的东西，
还有水平也很重要。那时候一开始接触，因为韩国他们职棒也蛮盛行的，那我那时候很喜欢一个韩国叫 KT 巫师，然后他们摄影师拍的手法我很像韩剧，所以我那时候就有模仿他的手法，但他的拍摄就不是否新闻画面，那时候我其实都不知道，所以我都会把照片就是调整，就是不是是水平的，对啊，其实那时候也
破水平，
对对对，那时候也以画面来讲可能是好看，但以新闻画面，对新闻画面来讲是不 OK 的，
编辑很困扰，
对对对对，所以新闻
画面上就会是歪边。
那时候也受到蛮多前辈们的指教，但我觉得这是好的啦，因为毕竟 对啊，那是
一行有一行的行规，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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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编辑想说我要不要把校正回来，觉得很为难，好不好？所以其实卓君泽他那时候严厉的地方，或是比较严格的地方，是在于说他会一直觉得你不懂媒体要的这些点，
对对对，
然后他会比较具细迷义的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么角度，什么角度。
对对对，
还是说他是单纯就一个大的概念去说你这样不对，他
会
讲很细吗？
他会跟我讲，像我印象都很深刻的记到现在，就是说就是选手，不管是选手他们就是要曝光嘛，那我们媒体就是帮助他们的一个管道，那你今天要帮一个选手，可能他不是这么有名，或他很有名，但是你帮他曝光没有拍到脸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啊，
这个讲法很好，
人家怎么知道我这个选手是谁，即使可能他有背号，但现在很多球衣都写英文的啊，
对
啊，对，所以通常如果否新闻画面这种，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连拍嘛，那如果我没有拍到脸，我通常都不会要，除非一些创作啦，创作你可以留着，对啊，就是发社群，那个是另外的，那否新闻画面的话就是你这样删照片会很快啊，没有拍到脸就删掉对啊，
但我觉得卓卓这个讲法很中肯，也非常明确，就是他其实就是把需求很就事论事的感觉啦，
对
对，没有说到七九在上面的地步，我觉得蛮就事论事的、
就是我们总是新闻画面总是要看图可以说一个故事出来，
对、啊、
如果看不出主角是谁的话，这个故事就说不下去了，
对、啊、对，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差很多。
那从棒球为影子，其实拍棒球拍这么久，我相信这在棒球的领域当中你已经很熟悉了，可是就像我们做运动人的 Pancake 一样，我们接触了很多种不同的 运动，当我们去接触一个新的运动的时候，哇，那又是另外一个境界，或是又是另外一个天地。嗯，因为每一个运动的力与美，或是它的重要时刻，那关键的 point， 你要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完全不同。所以慢慢的在延伸或是跨足到比较多的项目赛事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去了解这一项你所要拍摄的运动吗？
嗯，当然当然，像2017年吧，那个四大运，嗯，对啊，在台湾也蛮热门，然后那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大型综合赛会。
综合赛会，
对对，这样我也是尽量都会去跑。
可是那时候要接这样子综合赛会的拍摄，尽量跑的时候，你是在去之前就已经，比如说好，你今天想拍击剑，你会先去研究击剑的规则，或是先研究这个选手的特质，然后再去跑赛事，还是说你其实是到了现场之后再观察，慢慢的边拍边学？
欸，我觉得这两个都需要。欸，一个是第一个就是你非常需要先做功课，是一定要的，因为很多赛事我们毕竟没有拍过。嗯，对，所以那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所以你其实打关键字，不管各式的语文啊，对，你都其实找得到。对，因为像我本身是学法文的，然后也会一点日文，所以我有时候找关键字不一定会找中文。哦，对，因为有些项目可能是某些国家
比较热门，
国家比较热门。嗯，对，那你可以看到国外前辈他们，尤其是国际通讯社，对啊，他们拍的角度跟手法会不一样。那这是第一个你要做的功课。第二个，如果有时间的话，我通常到一个场馆的话，我会先走场馆，但是要前提是有时间。因为有时候很赶啊，像我们奥运的时候就很赶，
应该没时间，也没有开放给你，
很难。
对
对，然后就是你一定要先去熟悉场地嘛，然后到的时候先按快门测试，因为色温其实还有那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对
对啊，因为场馆其实台湾普遍场馆灯光都不是很好，
都太暗，
应该说灯光都很复杂，
复杂。 对， 对，然后按其实还可以。最怕就是黄黄绿色温不好，
有可能奇怪的颜色。
你选手再怎么算，你拍起来那很像七月半拍出来的。
对，因为说场馆可能是日光，就是有室外光，然后是有白光，或者是说它底下可能黄光，就是很复杂的光源。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嗯。像其实你现在拿手机起来用录影模式，因为像我们看日光灯嘛，你可能看不太出来。嗯，你如果拿手机看，稍微照一下，你大概可以看出它的色温是什么样子。嗯，对啊，这是一个测试的方式，
等于就是会有一点点前置作业。
那一定要，如果尽量有时间的话。嗯，对啊，对。
那会需要对这一个选手有所个性上的了解吗？例如说，当然如果你拍的不是大家普遍一般喜欢运动的朋友这么熟悉的选手，可能不需要。可是如果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好，例如郭幸淳啦，好，例如戴资颖啦，每一个人都会对这位选手已经有认识和想象了，就变成说你必须要拍出更生动或者是更细腻更深入的照片，所以你会需要去了解这个选手他的小动作或是个性之类的。
欸，我觉得这是功课之一。欸，对啊。嗯，就是你对一个选手了解，因为我先举棒球的例子好了。嗯，像我们拍张志豪嘛，然后张志豪他有一个我爱你的手势。嗯，对，就是他打出全垒打，他老婆他太太如果在现场，他老婆如果做一垒，他就会往一垒比这个动作。嗯，然后如果做外野，他也会比这个动作，就是看他老婆坐在哪里之类的。那我觉得每个选手都会有个他打完全垒打的习性或特性，一些特殊的动作啊。嗯，对，那这个就是你靠平常去对选手熟悉度了解够不够。有时候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他在击球全垒打的画面没有拍到，那他会落垒啊。嗯，那你可以补到其他的画面。
对，
比如说绕垒之间的动作跟回本垒的动作，然后跟队友击掌的动作，所以有时候我们漏掉画面你可以补，就是不要懊恼，赶快补你可以补的画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方式。
那这些是选手自己会告诉你，还是
你
必须要自己观察？
对
对
对对对，
他也不会告诉你说，哎，欸，我打全垒打了我会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我会比手势。
像如果有时候不知道他太太坐哪里，你就必须从头跟到尾。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发现，欸，他都没比，太太今天没来。
哦，太太今天没来。
不能先问吗？不能先问球团说太太今天还是，
欸，我有时候会问那个啦，就是他老婆，他有没有来现场？哦，
对对
对，当然有时候顾小朋友就不一定啦。啊，对啊。
因为我们其实不要讲选手人，日常生活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你如果对这个人有爱的话，你就像男生你在追求一个女生吼，你随手帮他拍的那个照片，视角都是爱的视角。成为老公之后，怎么拍怎么糟。就是，
欸，不会，欸啊，我补充一点，我跟我老婆，欸， 那时候还是前女友的时候啦，因为老婆是前女友。
啊、
对，吓一跳。
然后2008年我还记得在广岛的时候，鸟居，哎，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它有个广岛神社在鸟居，那个会退潮，你可以下去。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还在交往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吵架，就是他说你怎么都把我拍成这样啊？对啊，对，所以并不一定哦、啊。
他们有说你都把我拍成这样了，你还跟我到处去拍别的棒球选手？
对啊，
你为什么拍别人都这么美，拍我为什么这样？那我必须要讲，这就是你的不对，绝对就是你的不对，完全站在你老婆那边。好，但是就是很多的细节上面，就是你要观察选手，你要了解这个运动项目，你才能够拍出好的照片。你要熟悉场馆，那这些综合起来之后，也不表示所有的拍摄工作都会顺顺利利、完美完成。以这次东京奥运为例，其实我觉得东京奥运受到疫情的影响，本身
就已经很不顺利了，
对，
各种不顺利。
在出发之前，好像就蛮困难重重的，吼，要很多的力气去克服它。
没错，就是疫情嘛，那所以他们的控管就是非常严格，跟那个像选手这次是去你比完赛事2天，好像48小时内吧，要离境，
要离境。
对对对，那像我们的话，当然有每天的测试，还有行前的测试，就是 PCR，
每天都做 PCR。
它有分，它有分你的种类，像媒体的话是出发前你先做96小时跟72小时，我们通常搭飞机只要一次嘛，
对，
但日本要求2次，
两次，
对，所以老板心在淌血。还好
又是一笔钱，
对，还好我们高雄比较便宜，因为他有分那个各院所，价钱会稍微不一样。
对啊，都几千块。
对对对，后来稍微便宜一点，3000多。以前刚出来是5000还7000，
以前是刚出来很贵，6000-7000都有。
对啊，还有那什么急件要快10000的，对，然后行前2次 PCR， 然后到了我们到羽田嘛，羽田机场在日本境内都是用唾液测试，但是你要登录啊什么的那些手续，我们在行前都在做这些准备。然后其实大家都非常焦虑，因为他会像东京奥委会，他会给你一些 app 或什么，你要去输入。但是其实大家都一直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到出发的前一天才被核定。对啊，因为他之前说，如果你没有核可，是不能入境的。
那如果你不能入境，你就原地遣返吗？就不能连飞都不能飞？
后来他因为他们自己的状况也很多，所以他后来就比较宽松，就有用配套措施，所以后来大家顺利入境了。那检测的话，就是你入境降落的时候就第一次口水测试，反正 OK 了你才能入境。接下来是连3天吧，我们媒体没有跟选手这么紧密，就是接下来3天每天都要做测试，然后你就去各，他有定点哦，你去各定点，他可以缴那个口水唾液测试，然后接下来是对，每四天做一次，每四天做一次，然后飞回来之前72小时再做 PCR， 对，然后选手跟裁判好像因为他们比较紧密，还有那个教练他们是真的每天做测试，然后后来真的有一些国外的选手被验出阳性。
对啊，有好多选手在选手组被验出，还大家都很紧张。
对啊，那个超崩溃的，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压力很大，尤其对我啦，我可以讲前面就是因为我还在高铁工作，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我们出国必须要总经理核定。对，除非你是、
这个、请假真的要层层关卡。
对，除非你是因为以前你是特休够，他巴不得你赶快把他请掉，赶快出去。对，那就是。现在因为疫情嘛，因为大家也是要保护，因为我们毕竟在一线，然后又服务到旅客，所以会比较谨慎。然后那时候就有想说，好，那如果真的，因为我们拿到那个摄影证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奥运最难的是，
因为这次好像给的名额非常的少，
6张，
只有
台湾6张，
全台湾6张。
对对对，然后文字证会稍微多一点，就文字媒体。那摄影的话只有6张，那奥会1张嘛，奥会体育署这边1张，然后各。扣掉苹果本来也有，但他们后来没有了。对，那各其他中央社跟其他3个报社都1张，所以我们是唯一一间打抗的媒体啊，网络媒体。对，以前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对，
所以那时候老板也很紧张，他很怕，因为如果你申请到证，你又没有去，就会被除名。以后
就没有办法申请，
你们单位就不能申请
forever 吗？
对。
黑名单的概念，
所以有可能那个 TSNA 就是 forever 不能去采访奥运，
对对对对，
只能买别人的照片。
对
，Oh my god， 太紧张了，这压力有够大、欸、
所以老板都问你请假了没啊、
欸、对，老板就问请假了没，问到我后来就差点那个
拿离职证明给他看请不到我就离职。
那可以换人吗？可以挣钱换将，如果你最后都没有办法请到假的话，为了避免说让那个我这个媒体没办法 forever 没办法采访奥运，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那个手续也非常的繁复、啊、
应该也蛮繁复杂。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下定决心，如果真的不行我就离职。对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就是做，你会在很多地方做选择嘛、嗯、那你其实你没有去试过你怎么知道这个会不会成功，好，即使失败了起码你试过了。
你有问过老婆吗？
有这个我妈比较担心啦、啊、但是我后来也有说服她，但老婆的话我也有跟她解释就是一些后续的那个。
对，因为如果老婆不同意你离职、啊、你还是离职的话，恐怕不是拍出好照片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家庭革命和家庭革命，
所以她算还蛮支持的。嗯，对啊，除了2008年在广岛拍的那个照片其他都好说话。
我觉得2008年这个伤痕蛮深的
一直记到现在，
年份地点都非常的 clear， 都很清楚。
我还记得是用 Sony 的相机、oh. 所以后来用 Canon 的、oh. 没有业配，没有业配
Canon 的拍老婆比较要不要让
这个创伤心理阴影面积好像有点大这样。所以那时候这么多压力很大，包括疫情，然后包括就是申请、在出发之前的这么多小小意外，或是我不能讲意外，应该说不确定性很重、
哦、对，不确定性很重。
到了当地之后也没有松懈下来，也没有顺利，因为你们一天应该是跑好多
场，要跑好几场吧。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哦、我们奥运是23号开幕式嘛、嗯、我们算是第二还第三找到的媒体，我们家啦就前3-4天就先到了、嗯、对，然后到了开幕前2天哦，就是东京奥委会还有传言说就是有新闻说
可能会取消
哇，那超崩溃的。
我觉得卓君哲压力好大、
啊、
我一直想到老板的压力，
钱都已经开啊，
真的。
对啊，就是对我来讲就那个圆梦的机会没有了嘛、嗯、然后对老板来讲说老娘都付出这么多钱了，我们的钱都回不来，因为那个付出去是没有回收的、
嗯、那当然。
对、啊、
对，嗯，所以到现场你们因为有这么多的压力在，所以老板卓卓有设定你们每一天要交回多少的照片，或是你们必须要跑多少场比赛吗？还是这都是你跟文字去讨论出来？
因为我们就是每去一个场馆前一天下午4点前要申请。嗯，那其实前一个礼拜中华队的赛事大概一天就是所有选手大概7到11场，所以你不可能全部都去嘛、嗯、加上疫情哦，讲到疫情我就要讲，就是我们最困难其实就是除了很多不确定性外，最困难就是交通。
对，
交通非常困难、啊、
你们只能搭大会，
搭专车。
对对对对，而且你前4-4天内进去不能搭公共运输，就捷运啊地铁、嗯、那个你都不能搭。对、嗯、然后一般计程车你也不能搭，你只能搭大会的计程车，就是他们有奥运都
防疫计程车。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安排的，因为我们住的饭店是他们安排的、嗯、就是你可以跟他报名你要哪一间，那每一间饭店都会有接驳车，但是一个小时可能一班，或甚至2个小时一班。
对、啊、
那你就要抓好时间、嗯、然后他现在就是这样哦，你坐这个接驳车到巴士总站之后，那你去 A 场馆 B 场馆 C 场馆，然后你就是这样坐去 A 场馆，可是现在如果你要再跑 B 场馆，你要先回到巴士总站，
先回巴士总站，所有车都从巴士总站出发，
没错没错，
接驳车只是把你接到巴士总站。
对对，没错没错，
所以要算好交通时间跟班距。
对，然后后来我们稍微找到一点点破解的办法了，就是因为我们以为一开始那个防疫计程车是要预约的，后来其实不用，所以就是有那个 logo 我们就随时找就、
哦、
对对对、
哦、没有弄清楚了。
对，那其实就是看人品，就是市区内很好招可是因为有些场馆
有些场馆比较郊外，
郊外你可能真的没办法，你就只能搭那个接驳车回来了。
它有些场馆的距离其实也蛮远的，并不是都很近，对不对？
别的不说，如果说比赛都在东京，你知道东京有多大吗？
对啊对啊对啊，
超级大。
它其实它的场馆蛮分散的，光东京市内就非常非常的分散，
非常的大。
然后它还有千叶的场馆，然后我们跑最多其实是埼玉啊，埼玉蛮远的，有点，其实它的距离，那埼玉有很大，埼玉大概那个台北到新竹，或甚至可能到苗栗再远一点地方都有、
哦、大概1.5到2个小时的距离
哦，差不多哦。我还记得那时候8月1号我们跑那一天赛事非常的重要，就是早上是潘正崇高尔夫、
嗯、高尔夫，
对，然后他在霞关在埼玉非常上面，就是穿越在过去。对，然后因为他那天打到延长赛嘛， 然后我跟文字一起去，但是因为他打了延长赛，我们必须有人留在那边。可是下一个很重要，下一个是李志凯的鞍马决赛。对，那所以势必我要赶快回来拍到画面。对，所以我就从那边赶快先搭车回来到总站，然后再去 还好那个有名体操馆离那个巴士总站很近，然后就去志凯那边。对，那志凯那边晚上有个最重要的羽球小戴的决赛。对，那我们
真的都不能错过，
拉车去那个。还好我们是有先提前预约，就是这一段就是从志凯的场馆到小戴的场馆，这一段我们是有先约好了，不然其实真的是赶不上，因为我们其实约好到的时候他已经暖身差不多要开赛了。对对对，
讲到志凯，据我所知你在拍他练习的时候其实有看到他今年状况不是很好，所以你其实一边等于算记录拍摄，另外一边心里也有自己个人的情感在作祟，就默默的帮他担心，对吗？
对，因为其实我说很幸运是2017年接到志豪嘛，小编之后嘛，因为刚好志豪是Under Armour 的签约选手，然后后来所以其实幸存啊、志凯他们之前都是
UA
的选手，幸存现在还是啊。对，那所以我们从2017年就认识嘛，然后到四大运这一批，他们这种黄金时代，一直到雅加达亚运我有去，所以他们两个我都有拍到。对啊，然后一直到这次奥运冬奥，志凯的状况其实我们因为他们只有一天可以到主舞台练习，就是比赛的场馆，其他是在旁边的练习台练习。对，那他在主舞台练习的状况其实没有很好，那天他做鞍马我记得六七次吧没有完成。对啊，然后后来他鞍马有进决赛啦，可是他在全能的那一天的鞍马掉下来，又摔又落嘛，然后手又擦伤。然后那时候你就想到
好紧张哦，
2016年他里约奥运的时候掉下来。
对，
因为鞍马其实很现实啊，你做的再好你只要掉下来
就
再见了。对，那你可能完赛可能少一点点难度或许都还有机会。对，然后
他又是属于高难度动作的，
没错，而且大家对他期望很高啊。
对，
然后他那时候状况又没有很好。对，然后所以其实在他完成的那一刹那之后其实我就有爆哭了。对啊，其实这不专业，但是我还是有 我在观景窗里面偷偷掉泪的时候，但是我还是有完成我应该做的工作，
可就一边喷泪。
对对对，然后
摄影师是人的啊。
对，
我觉得就好比那个之前那个徐展元也是会好想赢韩国，
对啦，
他比较倒霉，他被拍出来，
不是大家有被截图，没办法。
对啊对啊对啊，
被发现了。
对，所以除了那时候爆哭之外，其他场比赛或是其他选手你也有类似的状况吗？因为我觉得不要说幸存或是志凯，你是不是很熟悉、
可是我下一个要讲幸存。
幸存你也哭了是不是？
没有，幸存因为志凯是状况没有很好，所以你会很担心他的压力。对，那幸存是一出来就是他，因为他们不是要开那个重量的表单嘛，比如说100公斤啊90公斤这样的，
他都积压群，
他一开出来就是积压，其实他基本上第一次顺就其实后面就
顺，他只要成功，
对对对，
成功就赢了。
那个是整个是碾 有点碾压的比赛啦。对，那下一个有一个选手陈文慧，他的比赛就非常精彩，也是举重的当天，然后他后来是一直比到最后两个选手都失误都输了，
他才
拿到铜牌。
对对对，
这种比赛你就会压力很大、啊、
而且因为他从头到尾那一场我都记得，因为从头到尾他都不报任何得奖的，所以心情感觉很沉重，这样
对，
心情三温暖。
然后但是幸存的你就会觉得哇，他一定我应该顺了啦。对啊、但是其实拍完之后他拿到金牌的时候，看他在台上痛哭嘛，就是也是掉泪。然后我就也是一个人，我记得坐在那个举重，它是一个有点像文化中心的那种讲演厅两层的。然后我记得我坐在那个下面正中央，然后在那边修图，然后边修图边掉泪。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除了跟他们，就从2017年开始跟他们一路的比赛，对啊，然后当然有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私交，对对对，但这我觉得这不是炫耀，就是一种。
革命情感，
看着他们成长的那个感觉，
而且这终于到最高殿堂，
最高殿堂
还可以拿到金牌，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不要说革命情感，就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看着比赛，隔着电视，隔着荧幕，那么远的距离，
都不知道多少人哭了。
我们都在掉眼泪。你如果人在现场看到，比如国旗升起，放着国旗歌，看到选手眼眶噙着泪，然后看到他们咬着牙，或者是他们拿着我们台湾穿着我们的制服，我觉得很难不哭。 哭哎、欸，我可能。
而且他都是从观景窗，
对啊，
哦那个，而且长镜头，长镜头有没有、
哦、那个画面张力很高，好不好？
我觉得很难不哭哎、欸，你应该每天几声几抖的眼泪才 对, 對。
他们两个而已啦，他们两个而已、嗯，因为他们两个算是比较早认识的选手，对、嗯，又一路成长，
还是有专业的部分。
当然了，
刚提到在幸存那个比赛是坐在下面边修图边哭，所以是在场馆里拍完马上修图，是不是？不是回到没有办法回到旅馆？
啊，不行不行，那一定是当下马上出图。所以其实我们最担心的是网络的状况、
哦。对，
还好日本网络状态还不错。
压力很大，因为我本来想问说你们是不是每天比赛回到饭店之后不能休息还要修图，就没有，
那是要抢
没有啊，
那个是一定马上、
啊、他们是即时媒体好不好，
马上
不过现在哪个媒体不是即时媒体，全部都是即时媒体 啊,
啊还好现在网络很方便啊、嗯、对啊，而且 Mac 有 AirDrop，
对
我比较可我手机是三星的，所以我手机没办法传，所以我的刚好我的文字记者他是用 iPhone，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像开幕式那个虽然只有900多人能够媒体能够进场，可是其实网络也是遭到一个不行，那我们就用 AirDrop， 那还好它的还吃得动、嗯、我们就把图传回去，
对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场最及时最怕的就是网络，
网络真的很可怕，我跟你说等到巴黎奥运的时候，
对啊，
因为欧洲的网络，
欧洲的网络基础建设比较没有那么发达
没错没错，国际漫游可能要花一大笔钱，我想
花钱都是小事，
传得回来就是
传得回来比较重要，重点是你怕花钱还传不回来，
花钱都是小事，你有想过老板的感受
老板听到这句又生气。
讲到奥运还有运动摄影当然就是比较热血一些，不过其实猴子的拍摄领域我觉得也蛮广的，你也拍摄很比较细腻或是比较软性一点的素材，例如说你曾经拍摄过烹饪、而且是到法国的雷诺特学院，是整个一个月的记录这样子拍摄，拍摄这种比较烹饪型的是不是又跟运动完全面向或是技巧都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你要了解那个可能主厨，你跟着主厨或你的老师他们的手法是什么、嗯、对，一样啊，都是要先做功课，对对对对对。那我会去法国是因为我跟着这个主厨是台湾一个还蛮有名在华人圈还蛮有名的主厨叫吴克吉、嗯、对，那他们那时候其实我们本来去是要出一本书，然后就可能卖到华人圈里面、嗯、那后来因为可能版权什么其他没有谈好，那就另当别论、嗯、那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也是蛮多挑战，因为毕竟欧洲人跟亚洲人的那个工作习惯比较不一样， 对啊，那所以你也是有些要先得到他的同意啊或什么，那还好我刚好学了一些
法文
啊，文对，所以
沟通上稍微比较
沟通上稍微你可能要做工作之前，哎、欸，我觉得语文真的是对摄影或是什么，你如果有机会去国外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嗯，对，就是如果你可以基本的沟通的话，其实都会对你后面的工作非常的就是可能那比较顺利一点。
其实我们访问过一些运动选手也有讲过类似的观点，就是因为慢慢他们的运动表现到了某一个阶段和境界的时候，你要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语言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基础，
而且有的时候不止出国比赛，我们会常常会聘请国际级的教练来台湾执教、嗯，那时候语言的沟通就更重要了。
对啊，你要跟裁判吵架也是要先学会你要表达不满总是
如何骂了裁判但是又不会被他吹犯规，
骂了之后然后又裁判又听不懂自己白骂白生气这样子。然后除了像这个烹饪的面向之外，之前 Thank you 陈柏惟他的一些政治活动或者是扫街活动、嗯、你也有去记录参与，我觉得这也是很不一样的角度、欸、
对啊，这蛮不一样的，
菜市场是超难拍的，
隔行如隔山、欸、这么不容易吧。
刚开始真的觉得哇，政治场跟体育场真的生态很不一样、嗯、对啊对啊，然后尤其有时候大家抢新闻或什么的话，对，那因为还好就是后来跟他们幕僚比较熟，所以我大概会问一下行程，对，所以如果可以就是时间上可以我就会去做拍摄。然后我觉得让我看到政治场很不一样的是，如果他是扫街的话，你会很清楚的感受到选民对你的支持跟不满、哦、你现场
互动画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对对，不满跟支持你都可以很明确可以感受到，我觉得那是一般你可能看电视新闻节目，因为它总是可能剪
他们
比较极端的画面，
对
对
对
对,
對，
很多面向，因为人很多嘛，所以他做跟群众互动啊，那什么你都要第一时间掌握，就是你观察力要很好，然后在里面你要怎么去，当然先拍有嘛，那我们再拍好，所以在里面你要怎么去还可以做出构图， 可以拍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嗯、
对，我刚刚就想说其实构图这件事情在扫街还有政治场是很难的，因为你光是要把
人群隔开就很难啊，
你要挤开人群也是一个技能、欸、
所以你要专注度要很高、嗯、对对对，然后你可能不能一直在身边，你可能要先跑到别的地方，然后先可能远观
找好点啊，
对对对对，
但你有可能拍到别的地方你就挤不回来了呀，
那时候你再赶快再补回来就好了对，就是要随时很激动、啊、
因为像我们很多摄影记者他们拍政治场的时候到最后都是相机举高高在盲拍，就是大概抓一下，或是现在是有翻转的那个，
对对，现在相机都很功能很好，
可是因为你其实没有办法控制人潮，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举高先拍再说，
先有再说回去再找，
对
对
对,
对, 对，
要构图或者是说要求一个精细，要拍出政治人物他们的眉眼，像运动摄影那样子拍出他们眉眼之间的情绪，或是他们现在流露对相亲的情感，我觉得那个蛮困难的，对、嗯、也是另外一门要值得深深琢磨的领域，
对对对，
嗯，那除了运动啊、政治啊、烹饪，你有没有什么接下来很希望也可以尝试去拍摄的领域呢？
像我觉得每个摄影的领域都不一样，嗯，对，像婚摄嘛，婚摄也不一样。嗯、其实我一开始出来讲坦白，我一开始出来是想要赚钱，因为百年的时候，民国一百年的时候，那时候
结婚潮啊，
对 对, 對，结婚潮嘛，然后人有一手一个相机，就是你就是可以当婚摄，嗯，对 对, 對，那时候其实我本来投入器材。然后那时候还去贷款，对，然后就想说要来做另外一个副业，然后一方面也是兴趣，一方面是赚钱。然后后来因故本来有个老师要带，后来没有了，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是还是先拍。可是我觉得拍到后来没有突破，那我就转往写部落格这样子，然后再来才有机会接触到运动这一块。
不过我觉得其实很感谢猴子可以在奥运的现场或是在很多比赛的现场为我们拍下这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觉得有时候选手的努力是我们最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他们的努力的过程在比赛当下透过一个画面能够让所有人感受得到，那就是他们辛苦的代价。那因为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专注在球的落点或是什么，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热爱，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观察得到。所以我觉得运动摄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对运动人来说也是一大推手，可以让运动人对这场比赛或是这个运动项目他投注的这一些权力让所有的人都沾染到。
真的，我们代表台湾的观众要谢谢你们。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台湾的总统蔡英文
已经谢过了。
谢了
对啊，就还蛮幸运的，就被有社群有被分享。嗯、对啊，对啊。
希望其实巴黎奥运也很快就要来了，因为东京奥运延了一年嘛。
对，三年过后就是。
对，说快不快，说慢不慢。那希望之后你再申请，或者是整个人
2023应该就知道了吧？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2020嘛，然后2019就开始要申请，然后订饭店了。嗯，对对对，所以大概前一年就
而且是在巴黎呢，那可是你的法语主场呢。
对啊，
哇，
可是我觉得
你骑谁？
感觉佐佐会更严格啊，你不是会讲法文？
但是那个证要抽签，那个真的太困难了，摄影证。所以，
但是如果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话，会不会名额开放的比较多呢？还是其实
他好像是
在
按照那个你参赛国的比例，还有你们前几届的成绩去做那个分配的，因为他除了一般媒体外，他有国际通讯社啊，对啊，所以其实光摄影就占超多超多人数，那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负担，而且有的场馆其实是有限制的，尤其像我们这次疫情，对啊，有些地方只有通讯社可以在那边拍，那其他人就是在可能在某些固定的地方。嗯，对啊，
希望可以顺利，因为我们很期待能够透过猴子的双眼代替我们的双眼去看到那些细微还有很枝微末节值得彰显给大家的地方。今天也非常谢谢你来，我觉得这个领域对运动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或缺的，然后又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超好玩的，谢谢你来玩哦。
谢谢
大家收听，我们下集见，
拜拜。